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1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民心尽失，进退失据。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吓，而家似乎解封呢样嘢咧，真系喺度实现紧嘅咯。咁当然亦都系有啲地方咧，就话所谓嘅解封咧，但系去到好多嘅公共嘅场所咧，都系要检测，咁啊使到佢哋咧，亦都系要揾检测证咧，相当之难嘅。呢一个咧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变化。咁会唔会造成混乱呢？咁一阵想请阿路桥同我哋倾下。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吓，咁呢一次嘅中共嘅出咗呢个清零政策之后啦吓，咁亦都有人讲紧话而家解封咧，似乎咧就证明咗呢个清零政策嘅失败啦。咁但系亦都有成功之处，成功之处系咩咧？咁可能咧就系讲紧呢个经济咧完全再被清零噶啦。咁会唔会系呢一个咁样系成功咧？咁一阵亦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讲下。咁其实最重要嘅一个问题咧，似乎就系喺中国大陆入边，因为搞嚟搞去咧都搞唔掂嘅情况之下咧，民众系咪对中共嘅信任咧已经系去到咗低谷咧？咁呢个其实会对中共可能会系呢个严重嘅打击嘅。咁请阿路桥亦都同我哋倾下。
係，咁呢個白紙運動咧，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佢表面上就係唔再有活躍嘅情況啦，亦大家都同意佢不足以咧就對抗呢個國家體制啦嚇，佢即係冇辦法去推翻呢個政權。不過咧，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即係你睇你點睇白紙運動，佢咩叫成功，咩叫失敗？佢成功嘅地方，佢的確係迫使咗呢個中共咧係解封啊，呢樣嘢就係、是。中共自己的團派他們自己都承認是這樣的。那就我自己覺得呢，就一個運動是不是要一下起身就要成功呢？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有商榷之處的。因為我覺得中國人是他需要一些時間去明白一下過去三年來中國共產黨究竟跟他們講了什麼大話，為什麼他們會被騙到這樣的地步。即是這段時間是他們覺醒的過程，或者是更加多人覺醒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沒有辦法 去省的，即是沒有辦法去不經過的。因為我們要知道，如果真的將來中國走入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一定要人有基本的一些能力，他的判斷對是非的判斷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我所以覺得這個白紙運動它是走入了一個比較點樣話深化或者廣化的一個好靜嘅比較靜默的一個過程，並唔係代表佢係完全銷聲匿跡，絕對唔係。因為如果你睇而家嘅新聞，你睇到大學啦嚇，南京嘅大學啊，武漢嘅大學啲學生一樣出嚟，咁佢哋出嚟個訴求可能唔係話完全就同白紙運動先前嘅訴求係一樣，但係佢哋有訴求，佢哋就出嚟，佢哋就夠膽講嘢，就係咁樣。
白紙運動嗰種啟蒙作用咧，其实是非常之需要的。虽然而家咧就所谓嘅新十条啦，就使到呢个白纸运动咧，似乎咧已经系销声匿迹。其实咧种咗入去嘅种子咧，真系咁容易咧就冇咗，讲俾你都唔准啦，系嘛？
咁咧，我呢度想讲一下呢个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同埋研究员，佢叫宋国成。最近佢宋国成先生系几活跃嘅，成日有文章出。咁咧佢就系呢个上报吓，上报台灣的報紙，他就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就被漢中國就是轉載的。宋國成就將這次的抗議行動稱為社會內戰。他說什麼叫社會內戰呢？就是指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即不是精英啊，不是上層啊，黨國上層，不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基於對政策的不滿，就有了區域性的衝突。他們的訴求有時很單一的，有時就話你唔好再韞我哋啦，或者係就話啊，你俾我一定要去有病嘅時候，你俾我就醫啊！就係你係訴求好單化，行動咧係好零星化，冇咩組織。而佢哋嘅對象，佢哋反對對象往往係警察啊、地方政府啊、公安系統，即係而唔係話咩國家領導人。 咁呢種社會內戰咧，佢係好隱蔽嘅，冇事嗰陣時，好似你好似佢，你唔知道佢發生嘅，你唔知道佢喺度嘅，但係佢好持續，佢個範圍好廣，同埋咧，你一激佢咧，佢就發出嚟㗎啦，就係、咁樣。佢話呢啲咁樣嘅社會，即係呢個叫做社會內戰咧，佢會係消耗咗中共政權嘅合法性嘅，佢侵蝕呢個中共政權嘅合法性，越嚟越大家覺得嗰個政權唔係我要嘅政權，而且咧對中共咧係採取一種拋棄、唔信任、拒絕合作咁嘅態度。咁佢話你唔好睇小呢啲社會內戰喎，你社會內戰佢慢慢可能就會變化，慢慢佢個訴求係越嚟越係。即係絕大部分人能夠即係接納嘅，然後佢如果揾到集體行動同埋聯合組織嘅實戰手段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發展成係一個革命性嘅政治內戰。咁啊，而家好多人討論嘅就係話佢哋冇機會係去集體行動，亦都冇機會去聯合組織。argument 嗰個大家即係覺得。呢個白紙運動唔會成功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覺得係冇可能係咁。不過我覺得今次白紙運動俾我哋感覺就係我哋有好多嘅驚訝，我哋咪上次都講咗有兩個驚訝嚇。第一個驚訝就是中國人居然發聲，而且用呢種方式發聲；第二就係啲後生仔居然咧係智鬥中共咁大嘅數字數碼呢個系統而贏咗嚇。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兩個先前有兩個令我哋驚訝嘅地方，咁可能將來都會有嚇，我哋就睇落去啦。咁咧就，但係一般人都係啲專家學者啊，好多嘅政經嘅評論員都認為，即係要中共落台咧，可能要好多有幾個因素一定要混合喺一齊嘅。第一個就民心變啦，已經係發生緊嘅啦。第二個就經濟持續咁樣下滑，冇晒能源，佢冇晒能量㗎啦。第三咧就係全球同佢係切割出嚟嘅。第四個咧就係、高層。裏邊係裏應內合，同民間或者佢哋嘅權鬥，咩原因都好啦，高層都起作用。喺咁幾個因素嘅互為因果之下咧，就有可能啦。咁而家我睇到係真係有互為因果嘅情況，清零令到中國嘅經濟下滑得好緊要，世界同佢脱歐。當然下滑同埋脱歐有其他嘅原因啦，但係導火線最近嘅導火線的確係清零呢個政策嘅。咁而呢個經濟下滑同埋呢個脱歐。亦都影響咗民生，亦都係影響咗民心啊，就係、咁樣。咁對中共嚟講，呢啲嘢都係可能係令內鬥更加白熱化嘅一啲嘅原因。好多人話中共已經冇內鬥，呢個我如果你咁講，你可能唔係幾明共產黨，共產黨從來都要鬥㗎，無論佢只係夠唔夠膽鬥到白熱化俾你睇為止嘅啫。咁所以而家呢啲因素都喺度互為因果嘅。咁就但係今次嘅清零同埋今次嘅解封裏邊咧，就俾全世界睇到真係共產黨係治國無方，而且咧係不顧人民嘅生命嘅。
唔係你一次不顧人民嘅生命，係一直以嚟都不顧人民嘅生命。共產黨不嬲都係將人當動物㗎啦。
咁咧就中國人嚟講，佢哋就好清楚啦。呢一次清零。完全係謊言，完全唔係為咗佢哋嘅身體，為咗佢哋嘅健康，完全係一個政治嘅原因。如果你真係為我嘅健康，點解你會逼到我癲？點解你今次解封會快得咁緊要？係嘛？你點可能一個咁3年嘅政策，你一兩日之間就已經搞掂曬，又要解封啦？所以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知道呢一個係一個謊言嚟嘅。咁咧就呢、這個今次嘅解封咧，真係太快、太急、太粗，做得太粗糙啦。
做得太粗糙，點解？
咁我哋以前都講過啦，習近平係解封又唔掂，唔解封又唔掂。不過咧，如果佢真係要解封咧，其實有一啲方法嘅，即係起碼你俾人感覺你唔係話隔晚你就開始拆嗰啲檢核酸嘅棚啊，唔係咁樣嘅。因為即係我諗普通嘅一個人，就算你就係做一間公司裏邊一個唔係好大間公司嘅主管，你都要知道，你都會知道你做一啲嘅。即係對全部人有影響嘅政策嘅時候，你係深思熟慮嘅，你一定要知道你咁做嘅後果係乜嘢嘢。你過程裏邊除咗你嘅啲籠籠統統嘅咩目標之外，你一定有詳細嘅一啲嘅計劃。呢啲計劃裏邊有好多嘅細則。另外，你係對你自己嘅下以下嘅人，個個都應該有培訓啊，有溝通啊，有得到佢哋嘅所謂嘅 buy-in，即係佢哋都認為咁樣係可行。你話即係普通一間公司，你都要係要經呢啲程序，但係今次我哋睇到中國共產黨佢做嘅嘢就係咁樣啦，就係、一下 佢可以封你3年，然後2個禮拜之內全部解封晒，或者係解封得嚟又唔徹底，主要唔徹底唔係佢哋想唔徹底，係下低啲人係唔掂，嗰、那個執行嘅嗰個隊伍係完全唔掂，唔知佢哋唔知點樣去解讀，又驚自己會即係點講啊，冇咗份職，做得太猛太急嘅時候，有啲嘢想睇下先嚇，睇下以後仲會唔會變，種種原因都俾我哋感覺中國大陸嗰、那個。即係對治理國家嗰個機制或者佢個方式係完全係 off 晒㗎啦。但係今次嚟講，對即係西方嚟講，佢最擔心嘅唔係呢啲，你哋中國點樣搞你哋嘅事？最擔心嘅咧就係話，我睇咗好多下，即係無論係一啲醫生或者一啲醫學專家或者一啲係有關呢次瘟疫相關嘅即係政壇嘅人，都係覺得咁樣搞法，你就會。喺中國大陸啲人嗰個疫苗係冇效，而啲老人家好多老人家就亦都未中過疫苗，係喺咁嘅情況之下，而一般人即係對點樣去防範啊，對點樣為之一啲正確嘅對呢個武漢肺炎一個正確嘅認識都冇嘅時候，你咁樣大量咁樣解封，就會令到呢個Omicron 好似野火咁樣燃燒。咁咧，佢哋根據佢哋嘅計法啦，如果美國3億人有100萬人死嘅，咁中國大陸起碼有四五百萬人會死，就係咁樣嘅情況。咁啊，就係中國大陸嘅醫療當然亦都冇辦法同美國比啦。咁佢哋嘅醫療系統亦都係如果隨住即係而家嚟講嚇嘅情況，一定會崩潰。不過我就覺得醫療崩潰唔係中國共產黨要考慮嘅問題，佢一口可以講話我大家方艙，咪到時就塞晒方艙咯。呢個就我哋點解起咁多方艙嘅原因係嘛？咁但係西方係咁睇啦嚇。咁咧，但係最驚唔係呢樣，唔係話啲西方國家好在乎中國人民係點樣，而係好怕佢咁樣做，即係呢個令到嗰個 Omicron 會變種，而呢個變種又會傳翻出嚟中國以外，再毒害呢個世界。佢哋最驚最驚，所以而家有好多嘅醫學專家都猛喺度同世衛講，就話你可唔可以去同中國講，叫佢哋而家係咪可以接受啲西方嘅疫苗？咁啊聽講咧，我呢度聽講翻嚟啦嚇，就係、是、拜登同埋呢個歐盟嘅默克爾啊，同埋呢一個肖爾茨，即係德國嘅總理，去到中國嘅時候見下習近平嘅時候，都講咗呢句説話，即係話我哋願意幫助。你係咪可以接受？但係習近平係拒絕嘅，咁咧即係呢一個就即係令到世界係好驚啊！而家就又驚中國唔知爆自武漢肺炎之後，又唔知會爆啲咩出嚟。咁跟住咧就係即係而家你睇翻習近平做嘅嘢，佢最大嘅第一大錯就係話佢係韞啲人嘅初期，即係佢 lockdown 嘅初期咧，冇利用咗嗰段時間。係去俾啲民眾大量咁樣注射有效嘅疫苗，教育佢哋點樣去保護自己，就最基本嘅嘢嚇。而係習近平利用咗3年嘅時間，mostly 即係大部分時間，佢係用嚟係講西方係點樣唔掂，美國點樣死咗100萬人，用佢哋嘅方式係幾咁唔掂，我哋中國嘅清零政策係幾咁優於其他全世界嘅其他國家。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第一個大錯，佢錯過咗一個黃金嘅鎖住啲人嘅機會，鎖住嘅啲人嘅時候，初期如果佢俾大家都注射晒有效疫苗，而家就同西方差唔多啦，唔會話到而家啊照去面對呢個 Omicron 好似野火式咁樣嘅傳染。第二個大錯，我自己覺得佢就係今次開得太快。當然佢開又唔係，唔開又唔係，但係開係應該嘅，因為中國人實在受咗太多苦啦。喺封零嗰3年期間，太多苦啦，唔應該再揾佢哋。但係開有開嘅方法，唔係呢種不顧人命嘅，就咁樣，只有籠統嘅政策目標，而冇策略、冇過程、冇人員嘅培訓、冇大家嘅 buy in 嘅情況之下，做呢一樣嘢嘅。咁你而家啲官員係點諗咧？即係所以我哋咪見到好多好多嘅地方，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做法。大城市又好啲嘅，二線城市已經係官員自己悟到乜嘢就做乜嘢，佢諗到做咩做乜嘢㗎啦。咁好多時候佢哋都唔知點解要咁做，或者係點解要封、點解要放，佢唔知嘅。佢就知道啊呢樣嘢係上面講嘅就做啦。但係做嘅時候可能自己嘅烏衫帽會不保㗎啦，自己官位不保啦，所以就有保留。咁就即係從今次嘅又封又放嘅 係情況，我哋睇到中共一直係用一啲好強制嘅手段，佢禁嘅時候係咁樣，佢放嘅時候亦都係咁樣，但係佢用咁強烈嘅方式去封城，咁強烈嘅方式去清零，都冇好下場，因為佢逼人逼到一個地步嘅時候，人嘅最基本嘅本能或者係話最基礎嘅人性就出咗嚟啦。咁大家係睇到烏魯木齊大火嗰件事。引發到佢哋聯想到自己都可能面臨同樣嘅命運，或者已知嘅以前亦都有好多人為咗種種嘅方式去死亡，咁佢覺得唔出嚟唔得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人嘅最基本嘅底線被觸動咗啦，所以佢哋就出嚟。
嗱，而家传闻中啊，一直讲紧话，就系因为大家出嚟白纸运动啦，搞到咗中共跪低啦。咁但系啱先亦都讲到咗话，咁快就开放嘅话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影响咧？会唔会感染人数咧？可能会飙升啦。咁如果系飙升嘅话，会唔会又系重新清零咧？而家中共嘅政策出台啦，佢唔系结束清零话，只系放宽防控嘅。所以我认为咧，当人数感染人数去到一定程度嘅时候咧，可能分分钟会继续清零嘅。
今次咁樣放法我相信啲專家係佢哋嘅預測係準確嘅話，經過所有全世界國家嘅已經，其實我哋已經即係經歷咗嗰個階段啦，就的確會有好多人死，而好多人死會唔會又導致啲人民嘅另外一種嘅反應，就覺得你亦都係無能嘅，你係咁嘅情況之下，俾咁多人死，咁又會出現另外一次嘅白紙運動咧？點知咧？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難講一個錯，你要將呢個錯去糾正，你用另外一個錯嚟去糾正，係永遠都唔會通嘅。咁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咧就中國大陸即係共產黨咧，就最精於係即係權術啊，點樣去鬥啊？但係對於治理咧，其實就一塌糊塗。今次就都睇得好清楚，佢就知道點樣去開頭，但係往往就唔知道點樣去結束。而家情況就係咁樣。咁個結果會係點樣呢？根據宋國成博士佢嘅睇法就話，以後嚟講，中國人會對中共係好蔑視、好鄙視，會唔服從噶啦。佢話以後嚟講就係國家同埋呢班普通人之間嘅一個鬥爭啦，係一個長期嘅鬥爭。咁咧就會令到中共變成呢個政權嘅虛有其表嘅統治者，即係你有統治之名，其實。你啲人民係唔接受你統治嘅，咁啲人開始咧就唔會再相信黨嘅教條同埋理論啦，唔再相信黨嘅領導人，唔再相信偉大領袖，唔再相信共產黨。你講乜我都唔信，就會到呢個地步。咁我哋以前都聽過好多嘅，就叫塔西佗效應嚇。塔西佗效應意思即係話，我決定咗我唔信你，你無論做乜，做啱做錯，我唔理，我總唔知就係唔信。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雙方嘅對壘就好驚人嘅。即係中國人就會用種種嘅方式躺平又好，或者係唔合作又好，或者係就只係暗中嘅我係唔信你噶啦，我乜都唔做，不過我唔信你噶啦又好嚇。咁但係中共嚟講，佢嘅唯一嘅方法就係繼續嘅強制，繼續佢用冷血嘅方式去對付民眾，所以呢種咁樣嘅對壘嚇就係會將會好犀利嘅。嗱，呢個係宋國成教授佢嘅分析嚟嘅。
群众根本唔相信政府做任何嘅嘢，咁呢个政府就应该唔会存在噶咯。如果咁样，亦即系讲要中共落台咧，系大家嘅共识嚟噶咯。
咁就講到中共要下台咧，佢仲有其他啲一啲嘅因素一定要具備，而呢啲因素已經具備咗，大家都好清楚，我哋已經講咗好多噶啦。不過今次就 update 下大家，就係佢嗰所謂嘅三頭馬車，就係所謂嘅內需啦，就投資啦，同埋出入口咧，全部都唔掂。咁就11月嘅採購經理人指數，無論係工業嘅所謂 PMI 咧，或者係服務業嘅 PMI 咧，都低過嗰個警戒線50，低過50就係衰退噶啦。咁而佢嗰個中國嘅經濟最重要嘅支柱就係出口，喺10月份都降咗唔係好多0.3%。
據大陸海關發布11月嘅統計數據。出口按年下降8.7%，進口咧就下降咗10.6%，都係遠差於市場嘅預期。呢兩組數字太驚人啦！
咁呢個就係三頭馬車嘅冇用點。咁啊，房地產大家都唔使講啦，負債累累。同埋從此以後，中國人都冇乜錢去買房地產嘅。經過3年嘅咁慘嘅情況，大家有錢就儲埋佢啦。咁好多人咧喺中國大陸咧都有一套房地產噶啦。 乜都好啦，點樣爛都好，或者好啊，好靚啊，好，即係有房地產，佢都冇話一定必要一定要買另外一套嘅。咁呢個房地產嘅情況真係壞得好緊要，嗰個泡沫化，佢嘅負債大家都聽到好多噶啦。再加上地方嘅財政赤字就驚人嚇，早幾個月已經聽到佢哋嘅即係薪水都發唔出啦，啲公務員啲薪水要減啊，又發唔出，係咪？就西方嚟講，佢哋而家要做嘅咧，當然就係迅速咁樣減少對中國嘅經濟依賴啦。呢個無論係美國、亞洲、歐洲特別啊，都係要做到呢樣嘢。然後咧就快快脆脆咧，就係將佢哋嘅供應鏈咧就移去其他嘅市場、其他嘅地方。雖然唔能夠一下子擺脱到中共嘅呢個作為供應鏈嘅重要部分都好，就部分嘅佢哋能夠搬得幾多就搬幾多。咁啊，市場方面亦都要多樣化啦，唔好淨係靠住中共嘅呢個所謂嘅市場。呢個西方一直做緊嘅，美國就仲做多啲多，就係禁止中共攞到先進技術，就係咁樣。當然，大家又冇辦法再講到白紙運動，又冇辦法唔提到呢個喺鄭州嘅呢個富士康係嘛？咁富士康今次就做咗個示範作用，俾啲所有嘅外資睇喺中國如果發生事會係。差到乜嘢地步？咁今次蘋果都被牽連得好緊要，佢起碼就暫時嚟講，佢冇辦法即係嗰個彌補個出口不足嘅問題。佢而家到而家，譬如 iPhone 14到而家都冇辦法出貨嚇，已經聖誕節又到啦，咁所以佢蘋果業務咧係受到影響。咁就大家知道佢哋要走㗎啦，就印度正喺度研究各種選項。要俾蘋果嘅部分嘅 iPad 生產咧，從中國轉移到印度，咁啊蘋果慢慢會走啦。其他嘅外企啊、外資都走緊噶啦，不嬲都走緊噶。不過蘋果今次咁樣嘅事，一次又一次兩次啦，總共兩次嚇，只係對喺在華嘅外資係好大嘅刺激嚟嘅。咁另外一個消息就係琴日出嚟嘅，有好多人已經引用啦，就係、根據 CNBC 呢個財經網站啦，佢嘅數據話。美國對中國製造業嘅訂單咧大減40%，但另一方面咧，美國從歐洲進口嘅商品咧已經超過咗中國啦。呢啲都係新嘅發展，或者唔係新嘅發展，但係新嘅數據證實咗呢件事，就係美國要同中共脱歐成功得好緊要，成功得好緊要，只會係訂單少俾咗中共40%嘅，
增40% 好緊要噶咯。
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嚇。即係除咗今次嘅清零之外咧，之前都有好多問題㗎啦。譬如話地緣政治啦，係嘛，就怕中共會打台灣啦，咁就大家都走㗎啦。再之前就係產業鏈，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對中國唔信任，係因為佢喺知識產權同埋技術方面咧。被中共威脅同埋盜竊得好緊要，慢慢慢慢就形成到而家咁樣嘅情況。咁咧就物流公司有個叫 Worldwide Logistics，佢就話預計中國工廠喺明年咧就會提前，即係佢明年嘅新年其實講呢個農曆年嚇就會提前收爐噶啦，即係冇訂單嘅。我亦都睇咗啲短片，係啲中國工人自己喺度講嘅，佢哋嗰啲工廠十室九空，佢個工人慢慢嗰個可能係老闆嚟嘅。你講俾大家聽，呢度空嗰度空，根本冇工作，根本就係咁嘅情況。呢個唔係一個短片，係好多個短片。咁另外咧就係話8月到11月咧，中國運往美國嘅貨櫃船個運載量咧跌咗21%，根本冇咁多運去美國啦。咁以致好多貨輪咧，佢哋就係取消啦，佢哋嘅航班取消啦。個情況就係咁樣。
其實唔單止航班取消啊，佢哋嘅貨櫃嘅價錢咧。都一而再，再而三，系跌晒嘅。所以从呢几方面嚟睇咧，中国嘅经济咧系相当之大问题啦。
咁当然即系对中共嘅刺激好大嘅，就台积电啦，台积电非常之风光，系嘛？阿拜登都参加咗佢哋嗰个即系始创典礼喺美国嘅。咁咧，台积电将喺美国投资400亿美金，呢个系好惊人嘅。即系两个相比，两边两岸相比，系对中共嚟讲系好大刺激。咁而美國同歐洲咧，亦都係講緊喺技術啊、喺貿易方面咧，就係加緊聯繫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初期嘅美國同即係歐洲不嬲都係同盟，但係要喺咁實際咁講到貿易同新技術嘅聯繫啊，而家係第一次，但當然困難好多啦，因為歐洲佢哋本身嚟講就成日都唔想美國做大阿哥嘅，所以但係都開始喺度傾緊呢一啲問題，主要係對抗中共。 咁啊，講翻習近平，佢最近就見到好多人啦，係咪？就自從呢一個11月以嚟啦，經過呢個 G20 APEC， 有啲就去中國去見佢噶啦，總共佢見過26位國家領導人，係嘛？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一時之間好似又變咗 overnight， 即係又係快快脆脆從戰狼變咗係綿羊咁樣噶啦。當然佢鬧到好多光幕，令到人覺得哦，原來都係披著羊皮嘅狼嚟嘅，都冇變到嘅。不過乜都好啦，你大家可以見到佢慢慢好似想順攤一啲噶啦。好多好多評論都喺度講啫，冇乜用。你咁做冇乜用，你始終又要打台灣係嘛？始終你係清零嗰度，而家你好似叫做放咗手啦，清零嗰度你唔清啦。但用呢種咁嘅方法嚟開放，就令到西方更加擔心啦。即係冇辦法信你嘅，你做啲嘢真係冇辦法信你。一個就係你嘅意圖即係唔係咁好，第二個就係你嘅能力。不是那麼好，你沒辦法掌握一些比較複雜，即需要一些的細細去安排的事，你沒辦法掌握，你沒辦法去做到。所以即情況大概就是這樣了。我覺得中共呢，你看看習近平，他可能是想做很多事的，他得到第三的連任之後，但是已經是給我感覺是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個世界已經變了，他做的一切似乎已經太遲了。
開二十大之後宣布的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嘅名单又好，又或者系俾嗰啲卸任嘅人又好，其实好明显睇到咗系任人唯亲啦，而唔系为咗搞好经济嘅。咁如果系咁样搞落去嘅话咧，咁中国嘅老百姓咧将会非常之惨嘅。咁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呢一件事嘅。呢度如果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台皆知，所谓解封后面藏有更大嘅阴谋。年轻的妈妈用生命去抗拒大陆暴政。
唐人街，
喂，而家大陆就话解封啊嘛，系咪？佢会唔会放啲人出外旅游呢？吓，
唉，睇下咩人啦、啊。你估系人都放啊？
哦，咁啊系，有啲人去到机场嗰度啊，俾人剪护照啊。
系啊，嗱，大陆咪有个网红叫做微小微。佢系名副其实嘅小粉红啦。嗱，最近呢段时间，佢向啲媒体讲，佢准备咗好耐噶啦，去中东嗰个卡塔尔睇呢个世界足球比赛。点知佢喺中国想离境嘅时候咧，就俾海关卡住，剪咗佢个护照。
哈！呢次佢惨啦，佢喺机场啊，喊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喂，话明系小粉红、啊，点解唔俾佢出境呢？咁咪冇晒 face？
诶，呢个女仔呀、啊，唔系普通嘅小粉红，佢系 B 站嘅专聘人员，意思就系特别聘请嘅人。B 站系咩呀？就相当于 YouTube 咁样嘅网站，佢嘅粉丝呀、啊，有超过100万人咁多噶。
哇，咁犀利噶！
系呀、啊，佢嘅节目呀、啊，如果你睇上去，佢系去全国各地去旅游。仲喺嗰啲景点啊，唱歌啊，跳舞啊，偶然仲采访啲人啊，问下啲生活问题，睇上去系咁样。
诶，唔使讲啦，其实呢个女人嘅一切所作所为，都系想帮大陆遮掩最丑陋嗰一面啫。
比如讲，上海当年唔系封城封得好犀利咩？佢哋专门喺上海嘅街上喺嗰度跳舞，然后话乜事都冇啊，大家都好自由嘅。可以出嚟买菜购物，生活好正常啊！跟住佢竟然去到西藏嘅拉萨，喺嗰个布达拉宫前面又跳又唱，指住旁边啲民众话：我都采访过佢哋啦，佢哋话生活好正常，好平安啊！其实佢根本就冇采访过任何人，系佢自己一个人喺嗰度自弹自唱，专门系为政府啊涂脂抹粉嘅。咁呢次佢得到签证去睇世界杯，啲网民就怀疑佢去睇世界杯又系为中国政府搞啲小动作㗎啦。
中国足球队呀都冇份参加比赛，一个小粉红去到嗰度起到咩作用呀、啊、
啲网民亦都系咁样问嘅。呢、這个女人乜都做得出。
嗱，口水强，你讲嘢好矛盾喎、哦。既然呢个女人系大陆 B 站嘅一个特派人员。专帮大陆讲嘢嘅，咁有乜理由去到海关唔俾佢过关呢？仲要剪埋佢嘅护照呢？
唉，你知噶啦，大陆政府有好多部门噶嘛，公安系一条线，国安系一条线，仲有咩 侨联啊、政协啊多得很，边条线剪咗佢护照，佢有咩办法啊？仲有咧，啲网民就话暗定惊佢借头借路出咗国就唔翻嚟啦，因为有好多先例系咁样走佬噶。
好多小粉红系自告奋勇噶，以为帮大陆做咗嘢就可以领功，点知俾无产阶级嘅铁拳打到咿呀鬼叫啊！
正常啊，嗱，大陆通常利用完就一脚兜开你噶啦，嫌你左掟添啊！嗱，所以话有啲嘢咧就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大陆有个外交部发言人叫做赵立坚，佢个老婆喺今年嘅六月，亦都系大陆封城最严重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大摇大摆去欧洲度假，影咗好多风骚嘅相片翻嚟，上晒网啦，大家都可以随时睇到噶。
嗱，我就记得呢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啊。佢又曾经咁样讲过嘅，佢话西方国家喺呢个疫情期间咧，私鞋就骗嘢，话嗰啲棺材堆积如山，佢有冇搞错啊？今年嘅六月啊，外国嗰啲民主国家冚唪唥开放晒啦，连口罩都唔使戴，除非要去医院啦嗰啲病方啫。既然外国咁得人惊，点解去放个老婆去欧洲咧吓？
文姐，你真系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这个赵立坚仲公开嘅讲过，生活喺西方国家非常之唔安全，你喺中国生活执到啦。
赵立坚嘅老婆叫做汤天瑜啊嘛，佢喺欧洲旅行影到嗰啲相都唔知几风骚啊，佢仲话呢度啲生活先至系平淡而真实啊。
所以啲网民喺网上睇到佢讲啲嘢啊，激到啊头壳顶飘烟啊，佢哋话你去咗西方国家探世界，仲话你喺嗰度过啲平淡而真实嘅生活，我哋喺中国大陆呢而家过嘅就係动荡而虚假嘅生活啦。仲有网民话封城嘅过程中，每一个百姓过嘅係猪狗不如嘅生活。仲有啊，讲起呢个赵立坚啊，一把火啊，佢正式系龟蛋嚟㗎。佢话中国老百姓去验核酸同埋出门戴口罩，全部都系自觉自愿嘅，政府冇强迫佢哋嘅。
系冇强迫噶，不过无论任何地方都有大伯验你有冇检查核酸，仲要检查健康码系咩颜色。如果冇咗呢两样嘢，唔好话寸步难行啊！你坐喺屋企都唔掂啊！你话广州都好啲啊！哇，我睇到视频，即系北方嗰啲地方咧，咩武汉啊，咩北京啊。嗰啲人啊，冒住大风雪喺度排长龙去检查核酸，真系惨啊！
最近啲网民发现，喺过去一年里面，赵立坚同佢老婆喺中国境内旅游，从来都冇戴过口罩，说明赵立坚呢种人啊，大话精嚟嘅。
喂，嗱，你哋有冇留意啊？呢个赵立坚两公婆喺国内旅行系绝对唔戴口罩嘅，证明中国嘅疫情一啲都唔严重。如果唔系呢啲当官嘅，唔知几识保命啊？有乜理由会唔戴口罩啊？佢唔惊惹咗病会钉盖啊？有乜可能啊？所以佢哋当官嗰啲就知道啦，成日话疫情严重就系呃大陆嗰啲百姓嘅。
所以大陆政府讲嘢啊，冇一句真嘅。
讲起大陆而家有样最担心嘅咧，就系而家咁多学生走出嚟支持白纸运动，咁啊习近平啊梗系吓到腾晒鸡啦，所以而家就发散晒族人。
嗱，而家有啲网民就提出嚟，当年嘅六四事件同而家嘅白纸革命有乜嘢唔同呢？就系六四嗰个年代，对当权者仲抱有少少咁多希望，希望有朝一日佢会改邪归正。嗱，今次嘅白纸革命呢，就要佢呢个暴政立即下台。
喂，而家有人咁讲啊，嗱，以为啊江泽民死咗，咁啊习近平就一身轻啦。原来未搞掂啊，两派斗争呢就势成水火，可能会两败俱伤。仲有人睇到喺江泽民嘅葬礼嗰度啊，习近平走埋去拥抱江泽民个仔，唔知点解呢？佢两个唔系仇人嚟嘅咩？
我都睇到佢哋拥抱啊！你知唔知佢哋拥抱嘅时候噏乜嘢呢？
你又知？
话唔定习近平同江泽民嘅仔讲：嗱，你老豆就钉咗啦。你千祈唔好喺度搞啲小动作，喺度阿兹阿糟啊！惊你就听听话话， 你有咩依郁，第二个就轮到你啦。
其实习近平都唔企得几耐㗎啦。英国有个预言家叫做帕克，佢话中国人民嘅抗争系会一直持续落去嘅。喺呢个过程里面会受到政府嘅几次镇压，最后呢个共产政权系会好快灭亡嘅。
哇，呢个预言家都好犀利㗎嘛。我记得喺2016年美国大选嘅时候，佢就预言咗川普会当选。因为当时全世界嘅媒体都认为川普系冇可能当选嘅，佢系出嚟陪衬嘅啫。点知后嚟全部啲人跌晒眼镜，川普果然当选。
嗱，呢个帕克讲嘢好权威噶，佢喺2022年嘅5月，佢已经预言英国女王喺今年驾崩，当时好多人都唔信噶。咁然之后啲人就话：，英女王而家嘅身体状况仲 OK 噶噃。点知话未落音，英国女王就喺2022嘅9月真系驾崩啦。
哇，这个预言家真系好犀利，佢嘅预言同英国女王驾崩只不过系距离四个几月啫。而家另外有件世界大事咧，就成日都喺度传噶啦，又话地球而家咧就被污染晒啦，话上边嘅臭氧层又穿咗个大窟窿，又话啲人类唔能够承受外太空入嚟嘅辐射。喂，正哥你点睇咧吓？
我睇到有报道就咁讲嘅。他说驻中国的美国领事馆不断向外发出警告，叫人快点储存粮食和水。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他如果回答你可以有几十个不同的版本，又或者粮食缺乏、地球污染，或者有种种不同的天灾降临。那
这个报道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的吗？
暂时都没有，迟些就不知道了。
喂，我又看见一个报道，唔知真定假啦，话美国佬同外星人好 friend 噶，会唔会系外星人侵略地球呢？
嗱，美国佬响美国51区同外星人嘅沟通咁多年，已经就系公开嘅秘密啦。响社会表面嚟睇，由外星人而造成对地球嘅大伤害咧，到现时都未有发生过。从逻辑上嘅推理，就好明显有更高级嘅生命制约住外太空对地球的伤害。嗱，响科学界是有晒记录。嗱，你哋记唔记得啊？近年发生过几次，当外星嘅大陨石撞向地球嘅时候，就有股神奇嘅力量将佢化解咗。嗱，呢样嘢各国嘅天文学家都有影片记录，呢啲系非常之真实嘅。仲有响玛雅金字塔嘅历年表里面啊，明确咁写低咗2023年呢，地球会遇到一个好大嘅天灾，但系历年嗰啲先知都不断咁告诫啲人类。佢话只要你哋保持善良，窒息邪恶，灾难就会喺你身边擦身而过噶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2023年大陆民众是否要经受更艰难嘅日子？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清零烂尾，方舱升级，发烧门诊被逼爆，防疫松绑太迟，小企业欠债破产，无法生存。美国1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高于预期，支撑美联储继续加息。近期买楼风险最大，美国今年27万屋主已经成为负资产。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10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官方不单止接连发出防疫松绑的新规定，也都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但是中共当局9号又宣布要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间接说明染疫人数正在增加，各地床位严重不足。分析认为清零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而中共正陷入新的困境。12月9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所谓亚定点医院，就是在方舱医院的基础之上，令到它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要按照床位10个百分点的比例来改造监护床位。 卫健委的官员仲强调，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开设发烧门诊，而且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可见中国的染疫和重症人数已经远远大于医疗体系所能够负荷的范围。中共突然放松了疫情管控之后，一些地方透露疫情快速蔓延爆发，民间恐惧疫情大爆发，纷纷抢购药物。目前上海、北京、重庆、浙江、山东以及广东等地的药房和防疫有关的药品几乎售罄。最近的一个礼拜，越来越多的北京民众说自己屋企已经敲全阳，意思是全家人都是阳性，办公室甚至成为阳圈，甚至一些社区的居委会也都有一半以上的人染疫。不少北京民众反映，最近买外卖和收寄快递时间被大幅拖延的情况大增。快递行业的人士告知，北京分拣站入面超过一半阳性，送不到货。北京的发烧门诊部亦已经被逼爆，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等待去发烧门诊就诊的队伍一直排到停车场。一个发烧的人说，我们已经等了两个钟。有相片显示北京医院的攞药窗口逼满了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表示，这几天我们的医院几乎没办法维持正常运作。但是北京市政府每日通报的感染数字就不升反降。通报说12月8号全日全市染疫人数只有2673人。不少的北京人认为官方数字恐怕乘以10都不止。随着管控的放开，一些民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透露他们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一名微博用户说太多阳性了。有河北网民在微信上面透露阴性就快清零了。因为放开之后阳性也都去上班，将单位里面阴性的人吓到回家。研究发现北京大约有500名专门治疗发烧的医生，但是这个数字太少。专家预测将会有80%到90%人口染疫，但是中国现有的重症病床不到60000张，医疗体制将会面临瘫痪。一些分析人士和医学专家表示，当局并未为感染的大幅激增做好准备。野村分析师星期四在一份报告入面说，中国人的感染率只有 0.13% 左右，远远没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水平。中共拖延进入与病毒共存，可能被迫付出代价。另外，中国人大多数接种了国产疫苗，而研究发现国产疫苗的保护作用很有限。评论人士秦鹏对大纪元分析说，清零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可能是历史上中共做的烂尾工程之中最大的一个。他认为习近平在强化中共的同时会打压民间的力量，带来的结果恐怕会引发更加大的民怨和民间的反抗。他说，我认为在未来的2到3年，习近平的统治可能就会结束。近日中共官方公布优化落实防疫的新10条措施，显示防疫已经松绑，但是一些企业老板诉苦，虽然防疫松绑，自己已经负债累累，看不到希望。防疫松绑的消息一出，有网友表示3年了，终于看到希望，但是很多人就没办法高兴。近日网络热传多条短片，显示一些小企业的老板因为疫情拖欠大量债务，每日疲于应对银行和债务公司的追债。其中一位年轻的女性说，这个是她破产的第12日，欠了100多万，每日高频的催债电话、屋企人的质问，一条接一条的还款简讯，找上门的债主。她不知道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她还要过几耐。她还说，讽刺的是前两个月她还有很富足的生活，现在一无所有，还欠很多债，连屋企都不敢回。另外一位女性说，他拍摄短片的时间是凌晨2点，他曾经是一间餐饮店的老板，现在负债387万人民币，已经2日2夜没睡觉了，非常疲惫，每日要面对各种的催收电话，才30多岁就将生活过到如此狼狈不堪。另外一名男士手里面拿着一堆信用卡，说30多张信用卡全部过期，还有4间网贷。他说，不是我不想还，是我根本就还不起，可以拆的我已经拆了， 可以借嘅我亦都借晒啦，俾我哋负责人一啲时间得唔得？喺过去嘅三年，中共嘅清零政策之下，多地出现咗倒闭潮。清华大学教授郑旭煌喺一段影片入边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有460,000家公司倒闭，注销嘅个体工商户达到300多万。美国11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增幅高于预期，凸显通胀压力，将会支撑美联储出年继续加息。美国劳工部12月9日公布，11月份最终需求 PPI 比上个月上升0.3%，增幅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0.2%，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上升了7.4%，增幅同样高于市场预期的7.2%。报告发布之后，美国股市一度下挫，道琼斯指从原来的上涨转为下跌150点，随后跌幅收窄，而美国公债殖利率就走高。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将会令到美联储在下个礼拜的决策会议之上继续决定加息，目前市场预期可能加息0.5%。最新的分析发现，随着美国贷款利率调升引发的楼价下降，在今年6月份之前楼市最旺的时候入市的270,000屋主，他们的房屋已经变成了浸水楼，也就是楼价已经低于他们所欠的银行贷款。黑骑士数据分析公司的分析发现，第三季度在美国450,000栋浸水楼之中，有接近60%的抵押贷款始于今年的前9个月，而面临最大浸水楼风险的是那些在上半年楼价最高的时候入市的买家。在6月份典型楼价达到$438,000峰值的时候成交的房屋之中，将近10%已经成为浸水楼，超过30%的业主所持的资产不到10%。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不断提高，很多专家预测楼价将会进一步下降，这个意味着将会有更加多的屋主陷入浸水楼灾户的困境。在11月中旬，据房地产服务网站 Zillow 的数据显示，南加州的楼价正在下降，比今年5月份高峰的时候降了5.4%。这一期的财经热点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多谢你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美媒说郭台铭致信习近平取消封控见效，白宫高度关注局势发展。新闻周刊爆俄战败，普京恐怕启动流亡计划。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援助台湾5年8亿，对抗中共四主角出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1个多月之前曾经致函习近平，说服他解封，而这封信函亦起到关键作用，推动中共下决心解封。在中共放松管控之后，白宫亦正在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郭台铭发信函的时候正值富士康郑州工厂爆发清零措施引发的员工反抗。信中提醒说，再封控下去，富士康的生产将难以为继，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他还促请中共对员工的限制方面更加透明。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卫生官员和政府顾问利用郭台铭致函的契机，强力主张政府需要放松严格的管控措施。其中有两位知情人士说，几个礼拜后国内多地爆发的抗议活动更为政策顾问们推动放松管控提供了理由。报道中说，郭台铭发出这封信后，中共政府的防疫基调开始发生改变。 11月3日，中共喉舌《健康时报》发文章话，新冠症状通常短暂且轻微。11月11日，中国开始放松疫情防控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了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新规定。
目前国台铭办公室12月9日发出声明，严正否认，强调绝无此事，但未有再加解释。而富士康和苹果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亦没有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导致供应链断裂，有很多外资都加速去中国化的布局。苹果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如果苹果脱欧中国，可能引起骨牌效应，而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12月7日，中共出台了防疫新10条新规定，取消了很多检疫和检测要求。有分析说，习近平接下来的重点是要发展经济。近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正在组团出海抢订单，试图挽救经济。12月4日，浙江省商务厅的官员和企业代表组团飞到德国、法国，展开千团万企托市场抢订单行动。12月5日，四川省商务厅组团包机，载住31家外企的代表飞往法国、德国、意大利，展开为期9日的经贸促进活动。广东、江苏等地已经陆续包机出国抢订单了，但现在中国缺的是生产能力被清零了，拿到再多的订单，比如苹果手机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有分析认为，是中共无力解决，将压力转给地方了。中共放松疫情管控后所面临的局面引发国际关注。白宫印太协调官坎贝尔12月8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由于中共清零导致中国主要城市和工厂一再被封锁，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而中共盲目放松限制措施，全球卫生界人士担忧，这种无计划放松管控将导致感染病例激增，从而压垮医疗系统，中国可能会出现新病例海啸。坎贝尔表示，美国官员已经同中方接触来解决这些问题，白宫正在高度关注局势的发展。据美国媒体新闻周刊的报道，普京的前幕僚透露，如果俄罗斯输了战争，普京有可能启动 B 计划，逃往委内瑞拉或者阿根廷。作为普京曾经的下属，前政治分析家阿巴斯·加利亚莫夫透过网络平台发声明表示，自己从可靠消息来源获知，自春季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正在为俄罗斯战败为普京制定流亡计划，而这个计划涉及普京及其最高领导层逃往委内瑞拉。报道中提到，根据加利亚莫夫的讲法，随着战况的推演，普京本人亦意识到战争可能以俄罗斯战败收场，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失势的不利境地，普京已经下令开始制定名为诺亚方舟的撤离计划。据称，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是普京逃亡的首选，但在早期阶段考虑过中国。加利亚莫夫在电报频道上写道，通常他不会透露过多的内幕消息，但今日破例，因为相信消息的来源很可靠。他表示，最初普京考虑选定中国作为安身之地，但听说中共不喜欢失败者，因此在察觉合作机会渺茫的情况下，计划以失败告终。而目前最有可能作为下一个流亡地的国家，则是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加利亚莫夫进一步讲明，他的消息人士告诉他，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前副总裁尤里·库里林已经投入诺亚方舟计划的工作当中，为可能撤离委内瑞拉做出了所有安排。除此之外，加利亚莫夫亦表明，普京似乎还有多项不为人知的计划正在进行中。据《纽约时报》分析，普京想持续在乌克兰的战争， 8号美俄换筹暴露出普京背后打的算盘。分析说，克里姆林宫花了超过10年营救俄国军火商布特，而美国篮球女星格里纳在俄国被捕，令普京找到谈判的筹码。此事表明，无论几想为俄乌战争惩罚莫斯科，当触及美国的关键利益，仲是会上谈判台。分析提到，现在普京在乌克兰展现出的策略越来越倾向类似让布特回国的做法，俄军轰炸能源基础设施，试图摧毁乌克兰士气，其实是劫持乌克兰民众当人质，而这个策略会造就新一波的难民潮，威胁到欧盟，普京倒西方，最终会厌倦战斗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分析说，普京的盘算不见得能够奏效。拜登虽然对换筹一事让步，但没有表现出会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如果俄罗斯战败，普京有逃亡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计划，你是怎样看的呢？请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美国联邦众议院8号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主要聚焦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多资源，抗衡中俄的挑战。法案还授权在未来5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同时，众议院共和党中对抗中共的四主角亦出场了。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这项国防授权法案耗资近8580亿美元，比拜登提出的预算增加了450亿美元，同时比前一财年的授权额度调高了800亿美元，规模亦是空前的。据美国之音报道，新国防授权法计划会为乌克兰提供超过8亿美元军援。法案还将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国防授权法罕见的大篇涉及协助台湾发展军事防卫能力的内容。法案将授权美国从2023年至2027年每年对台湾提供20亿美元，五年共高达100亿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另外，法案还将包括一项新的外国军事贷款、担保授权和其他措施，加快台湾武器采购速度，并制定训练计划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目前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大致明朗，共和党已确定取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到时在和中共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台政策等问题上都将有所变化。外界大多预料，由共和党人掌握的众议院会对拜登政府施加更多压力，要求白宫对北京当局展现更加强硬的态度。而其中有四名议员更是抗共的关键人物，他们将有能力左右国会未来两岸政策。第一位是将在明年一月成为下届议长的麦卡锡，他曾经允诺说，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他将安排访台行程。除了麦卡锡之外，现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主席有望成为下一任众议院共和党团主席的麦考尔，亦是坚定的对抗中共派，他同时亦是共和党中国工作组主席。第三位是有望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他有意推动强化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印太区域内对抗中共的准备。最后一位抗中要角，则是有望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众议院多数党主席的盖拉格。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